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思想恩主耶稣，思想恩主耶稣。记得我一连串的几次和大家分享有关思想恩主耶稣，我们曾经论到主耶稣他在神面前的谦卑顺服，他在神面前的温柔，他在神面前的忍耐，还有恩主耶稣他所显出神的这个许多方面的美德。上一次还和大家分享有关耶稣基督是完全连于父神，他那种连于父神的生活是虚己，是舍己，是无己，然后让父神的旨意完全的通行在他身上。记得上一次的末后的地方，在最末了我和大家分享有关恩主耶稣祷告的生活，那么现在我们开始的思想恩主耶稣他那个连于父神具体的祷告生活是怎样的。我们很简单来看几处的圣经，第一处的圣经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请我们看第二十一节，路加福音第三章二十一节，我读给大家听。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在他的身上，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特别留意，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我们看见主耶稣开始出来禁止的时候，他是先到耶旦河受了施洗约翰的禁，他尽了诸般的义，但他受禁完之后，他就在耶旦河边跪着祷告。圣经让我们看见的这一幅的图画是主耶稣开始出来禁止第一件事就是祷告，并且圣灵降在他身上的时候是正祷告的时候，就是他正在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就降在他身上。请我们想想看，伟大全能的神，万物是借着他创造的，他可以不需要祷告同样显出神迹奇事来，但是他不这样做，因为他所行所言所做的一切不凭自己，并且他也说凭自己不能做什么，要凭着天父，因为他道成肉身成为人子的样式，就是要成为所有神儿女的榜样，叫我们活出神儿女应该活出的生活见证，叫所有的世人应该活出神造人应该活出的目的。所以耶稣基督他所活出的榜样是一位在地的人子，却是以宝座相连，却是以天相连，却是把宝座的心意带下来，把父神的能力圣灵的祝福带下来。他用什么带下来？用屈膝祷告，正祷告的时候天开了，圣灵降在他身上。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侍奉主的事上，我们是否有经历那种祷告而天为我们开了，借着祷告祝福的天为我们开了，然后神的祝福像这个祝福的甘霖那样来临降临临到我们身上，就像五旬节的时候门徒们聚在一起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祝福的天为他们开了，然后工作的门路大大的开了，圣灵浇灌他们。所以我们的恩主耶稣他的起点，工作的起点开始以祷告，这是十分要紧的。今天但愿我们所有的事工所有的侍奉一切都开始以祷告，连我们生活中所面对的每一件事情，基督徒的态度 就应该是效法恩主耶稣屈膝祷告。在没有祷告之前，天好像是关闭的，但是当我们屈膝祷告，俯伏在神面前依靠他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就浇灌下来了。在我们的经历里面也是如此，无论是生活中所面对的事，无论是侍奉中要如何的开展的事，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屈膝的祷告，同心合的祷告，完全的仰望他的时候，祷告完了，你会看见啊，你里面透亮了，祝福的天开启了，然后事情难处还在那里，事工还未开展，还面对许多未知之数，还面对许多的艰难，但是神的灵却是高抹你，神的灵却是充满你，叫你面对每一个需要的时候啊，圣灵先充满你，这是最要紧的。正像昔日主耶稣出来禁止的时候，他的环境没有改变，犹太人是那样的硬心，加利利人是那样的不信，即便是如此，但改变的我们看见的是我们的恩主耶稣，他的里面是圣灵浇灌在他里面。圣经说父爱子是圣灵给他是无限量，那么主耶稣活出一个榜样，能够承接接受圣灵无限量的充满，那一个榜样就是开始以祷告。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屈膝祷告，开始禁止之前第一件事屈膝祷告，所以祝福的天就开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说叩门就给他开门，今天我们用什么叩门？叩这个属天的门、祝福的门、敞开的门、恩典的门？我们乃是借着祷告，祷告向主叩门，主就开门。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迫切的祷告，我们同心的祷告，主就开门。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主就开门。所以主实在给我们留下榜样，他开始出来禁止第一件事屈膝祷告，天开了，然后圣灵如鸽子降在他身上。但愿我们都能够看见这一个要点。好，接着我们再看主耶稣祷告的榜样。第二处圣经记载，在同样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我们看见这个当主耶稣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的生活是怎样的？就是一个随从圣灵引导的生活。所以一个给圣灵充满的，绝对不是活在肉体里我行我素，甚至彰显自己啊、是行了某些神迹，不，这是属肉体。真正给圣灵充满的乃是顺服圣灵，在他身上有圣灵的主权，完全的顺服圣灵，完全的顺服圣灵。所以圣经就让我们看见昔日我们的恩主耶稣，他给圣灵充满之后，他是来到约旦河边，圣灵充满他的时候，他就照着圣灵的引导到了旷野。按理来说，一般人总是认为我给圣灵充满之后总是立刻禁止，到了加利利各乡镇传扬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病症。虽然这是神所托付，但是主耶稣还是顺服圣灵的引导到旷野，先是禁食祷告40昼夜。这是一个给圣灵充满的人，是叫我们更加依靠神，更加过祷告的生活。在此乃是再给我们看见一幅活生生的图画，恩主耶稣是如何不凭自己的意思，只凭父的意思。 一个不凭自己的意思，只凭父意思的人，他是一个随从圣灵的人，是一个否认己随从圣灵的人。所以你看见主耶稣，他一点没有照自己的意思，圣灵引导他到旷野禁食祷告，他去祷告。在属灵的事上，在做主公做父神所差他做的工的事上，他也不凭自己，他完全照着父神的引导，照着圣灵的引导，圣灵此时此刻引导他到旷野，而不是到大城市里面开大型的布道会，不是，是先到旷野静思祷告四十昼夜。耶稣就完全顺服圣灵的引导。所以今天我们所有跟从主的人，我们否认己，我们怜悯神，我们承认自己一无所事一无所能，不随从自己的意思，只随主的意思，那么我们就要留意的是，主的意思显在圣经神的话语里，主的意思更显在圣灵应时的引导里，而圣灵的引导也是借着圣经神的话来带领我们。所以在跟从主的路上，每逢我们祷告，每逢我们对很多事情的决定，我们都需要留意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所给我们的感觉，还有圣灵借着圣经神的话对我们的引导。我们要做神顺命的儿女，就是要学习顺服圣灵的引导，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父神的意思，就需要顺服圣灵的引导。那么主耶稣随从圣灵的引导到旷野的时候，他是禁食祷告四十昼夜。圣经实在让我们看见伟大神的儿子，万世的君王耶稣基督，无所不能的神，当他降世为人子的时候，他所活出的榜样是完全依靠神，完全黏依神。他不是禁食祷告一天啊，四十昼夜啊，是那个完全黏依神的祷告，四十昼夜的禁食黏依神的祷告，实在是我们的榜样。这并不是说今天我们要在外面去学习说要禁食四十昼夜禁食多久，不，属灵的东西不是外面去模仿的，但是里面的经历却是我们要留意的，乃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侍奉主，我们需要像恩主耶稣那样，就是看重祷告，看重怜悯神。我们知道一切的祝福能力恩典都是从神而来，离了神我们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要看重怜悯神的祷告，看重那种禁食的祷告，看重那种在神面前完全依靠他的祷告。你看见吗？恩主耶稣开始出来禁食的时候是满了圣灵的能力权柄，他走到哪里所讲的话和法利赛人不同，百姓都觉得他的话语带着权柄，他走到哪里医病赶鬼平息风浪，神的荣耀权柄都在他身上完全毫无保留的彰显。一面来说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能够这样彰显，这是实实在在，但另一面来说他也实在活出一个榜样，他是完全祷告依靠神，他所有的执事所有的事工那样的带着圣灵的能力，因为他是开始以四十昼夜的禁食祷告，他是开始以完全依靠神。圣经里让我们看见使徒时代的开始，门徒们也是效法恩主耶稣，五旬节一开始他们聚在一起，虽然他们都是软弱软弱失败的失败，成几何时跌倒的跌倒，是善的是善，都是一般无学问的小民，但是当他们肯聚集在一起同心祷告同心依靠神的时候，圣灵就大大浇灌，结果圣灵的工作强到一个地步，再刚硬的人一听见福音就扎心，就悔改，就扑倒在神的光中，就因为教会的复兴祷告是那样的强，受到了蒙神拣选的扫罗 也在大马色的路上蒙光照，成为主所使用的保罗。你会不会看见圣灵的工作在初期的教会是那样的强？因为初期的教会不仅仅是使徒的形状、圣灵的形状，更是祷告的形状。所以在使徒行传里，你看见许许多多的祷告。起初是门徒们一起祷告，然后是120人同心的祷告，然后接着是3000人得救，家家户户都是祷告的小组，然后接着又是教会性的祷告，整个使徒行传充满祷告，然后使徒的脚中，是传福音的脚中，也是祷告侍奉的显出。彼得到了哥尼流的家中，他祷告，神启示他。而哥尼流本身也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每天定时在申初，就是下午3点钟，在神面前细细祷告，天使向他显现。你看，彼得是祷告的人，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把祈祷摆在传道之前，专心祷告，然后圣灵充满。哥尼流也是个祷告的人，神差派天使向他显现，那救恩临到他这家。然后教会的开展到了安提阿的时候，这是外邦人一个最要紧的据点，福音传到外邦，可以从外邦地方大大兴旺，最要紧的一个点是安提阿。圣经说，在安提阿教会里面有几个先知和教士，他们进食的时候，圣灵说为我分派某某人保罗、巴拉巴去传道。在此你看见圣灵差派巴拉巴、保罗出去传道，是因为虽然是神的旨意所定规的，但是也是因为教会的祷告。先知和教师在教会里同心的进食祷告，他们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差派，然后外邦福音的门就大开。然后在圣经里面，你会看见整个使徒行传充满了祷告，充满了祷告。同样的，今天在跟从主的路上，我们都需要看见，哦，这个祷告是多么要紧呢？主耶稣他一生的事工的开始，是开始40昼夜的禁食祷告。就像摩西，他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一到旷野，第一件事，他是到了西乃山顶，80昼夜的匍匐在耶和华面前祷告，禁食祷告，如此来带领以色列人。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实在是要看重了这个年与神的祷告生活。近年来，有许多人都能够看见，韩国教会是大复兴。韩国基督徒的比例是越来越高，论全球最大的教会，那就是韩国教会。早期好多年前已经是50万，曾经有一个教会50万，现在有一个教会那是将近100万人，仅仅一个教会。那么为何韩国人那样的复兴呢？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人人喜欢祷告。哇，韩国人一祷告起来像打寒拳那样。在1986年，我曾经到汉城，当时-10度啊，我记得在那里有传福音，但是有一天是那间教会的祷告聚会，结果特别要去探访，-10度，结冰，并且呢这个驾车的很危险，这个车胎啊是要用铁链链起来的，然后就慢慢行，这种情形冷得连耳朵都痛啊。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以为那一天晚上的祷告一定人数很少，结果没想到他们是整夜到天亮，每逢星期五晚上是整夜祷告，每2小时一批，2小时一批，人群是多得不得了，数以万计，一批一批的在那里祷告。因为是那样的火热的祷告，所以圣灵的工作是强到一个地步呢，你会看见一个人一信耶稣，立刻经历了神迹奇事，神的大能，很多神迹奇事随着所传的福音。 就因为祷告多。当时看见韩国人呢，一开店铺的时候，由于很多已经信耶稣了，所以店铺一开门，不是立刻做生意，而是店铺里面的工人、老板坐在一起祷告，然后才开始做生意。你会看见那个祷告是那样强。所以我曾经在那里主领布道会的时候，哇，那个果效相当好。看起韩国人祷告像打寒拳那样，哇，每一个都是发发声，很迫切，很尽力。所以有人说，中国人有讲道恩赐，韩国人有祷告恩赐。我听起来好像有点对，因为相对来说啊，神托付中国人在神的话语的解开方面，好像在恩赐这方面，但是相对来说在祷告方面还是远远不及韩国人那种在神面前迫切。当然今天我们不是讲哪一个民族，我们是借此彼此激励。我们现在回到圣经，看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他是那样的祷告连以服神，然后使徒们效法主的脚中也是以祷告为念。所以今天请我们特别记住，任何属灵事工的开始、教会的开展、福音的开展，一切的事最要紧的是从祷告开始，并且是全教会同心合意的祷告，有教会性的祷告，有家庭聚会的祷告，有各小组的祷告，有各分项服事的祷告，圣徒们两三个走在一起就是祷告，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若是神的教会成为祷告的教会，那么圣灵的浇灌就必不断的在教会中显出。今天我们的侍奉要宣告的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那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是的，耶和华不喜悦人的腿快马的力大，耶和华喜悦人依靠他。所以祷告乃是说我们不能，神能。求主让我们看见恩主耶稣那个祷告，主耶稣就是因为禁食四十昼夜，所以接着那试探人的魔鬼趁他饥饿的时候来试探他，但我们的主立刻胜利过，立刻胜过魔鬼就蒙羞逃遁了。因为主耶稣四十昼夜的祷告给圣灵充满，当然一面来说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他永远得胜的，他任何时候都可以胜过撒旦，但是他所给我们留下的榜样是，他是禁食祷告，完全连以父神，依靠父神来开始事工，同时也是完全连以父神来胜过魔鬼撒旦。事实告诉我们，许多基督徒甚至连主的仆人、神所重用的仆人，他们失败甚至堕落的原因，多数是那一段时间祷告松懈了，那段时间没有警醒祷告。就以跟从耶稣的门徒们来说吧，他们跟从耶稣3年半的时间，到了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那是面对撒旦全军都来攻逼的时候，十字架的苦难即将来临的时候，门徒们却都失败了。他们失败的原因不是在认知上不够，不是在知识上不够，也不是在见识上不够，不，也不是在爱心上、火热上不够，不，就着这个见识、认识、知识，他们跟从耶稣已经3年半，他们听过主耶稣所讲的道，那是许许多多，每一篇都是扣人心弦，每一篇都要他们这个记忆深入，每一篇都是何等感动，摸着他们的心，叫他们记忆深刻的铭记在心里。就着他们对主的认识，他们中间彼得、雅各、约翰曾经是跟耶稣到了最高的山上，主耶稣改变形象在他面前，他们亲眼看见耶稣那种神性里的那一种荣光，他们亲耳听见天父从天上的印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 就这神迹奇的事来说，他们亲眼看见主耶稣行了无数的神迹奇事，叫死人复活，平静风浪，掰饼给5000人吃饱，紧紧难定，并且医治了各种奇难杂症。他们看见了，他们听见了，他们认识了。但是为何到了众人来捉拿耶稣的时候，他们跌倒的跌倒，不认主的不认主，并且曾几何时在变化山上看见荣耀之主的彼得，会在那个时候发咒起誓不认耶稣？为何呢？因为没有警醒祷告，因为没有在神面前警醒祷告，所以连耶稣都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圣经给我们看见主耶稣胜过那一个极大的试炼和患难，撒旦来的攻击的时候，就是施加苦难的时候，他不是凭着自己的力量去得胜，他是借着在神面前恳切的祷告。圣经记载的主耶稣在可西玛利亚的祷告是那样恳切的祷告，那样迫切的祷告。连恩主耶稣他活在肉身里面所显出的榜样，都是要如此的祷告来得胜，何况我们呢？所以我告诉你，我们绝对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自己以往对神的认识、经验、经历、恩赐、工作的果效，来胜过摆在面前撒旦的试探试炼。人在肉身里凭着自己不能胜过撒旦，但是当我们在基督里借着祷告依靠神，就能够得胜有余了，因为基督已经得胜。所以主耶稣昔日他那样多的祷告，魔鬼无论任何的诱惑迷惑，他立刻胜过，给我们留下榜样。反观今天很多基督徒甚至神的仆人，他失败的时候就是那段时间没有警醒祷告。所以有的基督徒你看见他为何啊？比如说现在有的基督徒，这个原来夫妻过教会生活很蒙福，后来啊，有时夫妻其中一方要经常到外地公干，然后又面对很多引诱试探，但是出问题的经常是那些没有天天守晨更警醒祷告。因为没有天天警醒祷告，面对引诱试探，有的很快就搞出分外情出问题。但是若是那一个家庭那一对的夫妻是常常警醒祷告，出外也罢，总是在那里天天警醒祷告的，就一个个都蒙保守，这样的见证也是比比皆是。甚至连主的仆人有的事工非常的忙碌，忙个不停，忙到连祷告的时间都缩短，忙到连祷告亲近神时间都少了，仅仅做却缺少依靠神。结果过不久忽然间有一个丑闻爆出来，失败了。那个失败的原因是根本没有连以附神，当然还有许多原因，但其主要原因是先在祷告上堕落，放松退后，结果就没有能力胜过撒旦的诱惑试探。圣经让我们看见大卫也是这样吧，大卫他是一个一生连以神的人，所以一直有美好的见证。但是有一天当约押元帅带着百姓去和摩押人打仗的时候，圣经记载大卫不是在后方警醒祷告，而是在房顶上，王宫的房顶上游览，过着松懈的生活的时候，他的眼睛就给眼目的情欲所引诱，结果大卫就因此犯了淫乱，甚至用诡计人的方法去得着了那个女子别示巴，那个女人别示巴。大卫犯了这个罪，大大得罪神，当然神管教他对付他，他也彻底的悔改。但是他的失败实在让我们看见，就是因为他没有警醒祷告， 圣经记载的是大卫王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览，他的眼睛就看见那个女子，他这样在那里看见女子，在古时他是房屋很高，居高临下，结果就受引诱。再次我们实在看见所有属神的儿女，当我们不是警醒祷告的时候，很容易就入了迷惑。所以胜过撒旦的引诱试探，需要借着祷告。你看见我们恩主耶稣的榜样，第一次他进食祷告四昼夜，撒旦引诱他的时候，他能够胜过撒旦三方面的试探。那三方面的试探包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撒旦试探人很厉害的，都是针对人的弱点的，针对人肉体的情欲，那就是肚子饿了，需要吃，需要吃。所以撒旦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叫这些石头变成食物。那感谢主，主借着祷告，他就完全胜过了这一切。第二是眼目的情欲啊，撒旦带他在世上最高的山，让他看见天下万国的荣华，要主耶稣向他下拜，主耶稣当然立刻拒绝。耶稣宣告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万国的荣华，眼目的情欲，不能对我们的主有任何的这个诱惑。为何？因为主是得胜的主，并且他给我们留下榜样，是祷告来得胜。还有撒旦带他到殿顶上面，叫他跳下去，这是今生骄傲的引诱。因为殿顶南来北往的人很多嘛，很热闹了，若是主耶稣从那样高的殿顶跳下去平安无事，哇，众人佩服得不得了，立刻要恭维他。但主耶稣拒绝从人来的荣耀，撒旦要利用今生的骄傲来试探主耶稣，拒绝，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所以我们看见恩主耶稣他这个得胜呢，是因为他是活出的榜样，给我们留下的榜样是他精心祷告，是靠父神来得胜，这实在是我们的榜样。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天天常常在工作的岗位上上班下班，在各种的岗位上面都常常会面对，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都是属世界的事，这三方面都会引诱人去受迷惑。然后撒旦又来另外一招的，就是逼迫。当主耶稣在克西马利宴的时候，撒旦是用高压手段，哇，这个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那样，要来让主耶稣受苦，在十字架的这个受苦。他明知道神所许可的这个十字架，撒旦在那里如此攻击的时候，主耶稣用什么得胜呢？他留下的榜样是切切祷告，迫切祷告。所以希伯来书第五章说，主耶稣因为在神面前流泪的祷告，痛哭的流泪，因他的虔诚蒙了应许。他是痛哭流泪的祷告，在那样寒冷的冬天里，当主耶稣被捉拿到祭司长的家中，他们还要生火，因为太冷了。但是主耶稣不是在火旁边祷告取暖呢、啊，主耶稣是在野地的可西马尼园呢、啊，那样寒冷的冬天里，冷得不得了的冬天里面，主耶稣却是在野地里迫切祷告。圣经说他祷告到汗水像雪滴那样流下来，寒冷的冬天祷告到汗水像雪滴，不是在那里运动啊，不是在那里极力的赛跑跑步而引起流汗，不是跪在那里头敷在两膝之间迫切这样的祷告，会祷告到汗水如血流出来，可见那一个祷告是多迫切的祷告。难怪诗篇形容他的心像水给倒出来，是向神倾心吐意的祷告。这个祷告是迫切的依靠神。然后这个希伯来书第五章那里形容的，他是痛哭流泪，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因他的祷告得了应许。 是痛哭流泪，他不仅仅是汗水流下来，甚至是流泪的祷告，是痛哭的祷告，完全的依靠神。所以第三次祷告的时候，有一位天使显现加给他力量，他就起来面对众人。当众人一来到的时候，他能很坦然地说，我就是。那些拿着刀枪的人听见我就是这句话，立刻扑倒在他面前，因为他是带着神来的能力，胜过十字架的苦难，胜过一切的羞辱，胜过一切的痛苦，完成十字架救恩。同样的，今天基督徒在面对患难逼迫捆锁的时候，绝对不是靠着自己的肉身的勇力，那是站不住的。即便彼得能够说众人虽然跌倒，我彼得永不跌倒，结果事实就是跌倒，因为血气之勇绝对不能胜过撒旦的试探。正像我刚才提到，就这门徒们，他们的知识见识各方面可以说相当丰富，但是在面对撒旦的试探的时候却失败了，患难逼迫来临却失败了。就是他们爱主的心智，他们超越别人，因为他们撇下所有，他们实在真心爱主。就这火热啊，就这付代价，他们所付的代价比任何人都大。但是这一切都不足以应付胜过撒旦所来的逼迫，所以主教训他们，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可能你正身处在患难逼迫的里面，你正身处在此分艰难的环境里，但我告诉你，你需要祷告，你需要在神的面前多次多方的祷告，警醒不倦的祷告，更多的祷告，你需要在神的面前有更多更迫切的祷告。亲爱弟兄姊妹，你需要效法恩主耶稣，我们都需要效法恩主耶稣，是借着祷告胜过仇敌撒旦的一切迷惑，借着祷告胜过一切的艰难。好，时间关系，我们快一点再来看看主耶稣其他祷告的生活。就在马可福音第一章35节，圣经记载，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我们别忘了，主耶稣的一天是相当忙碌啊。仅仅在同一章的32节，圣经记载，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可乘的人都聚集在他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许多多的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接着就说次日早晨，你想想看，可乘的人都将所有的病人带到耶稣的门前，主耶稣一个一个医治他们，一个一个，有的是赶鬼，有的是医病，照他们所求的完全医好他们所有的病症，还有所有给污鬼服的，不是几个家庭来，是合成的人呢。你设想看看，你曾经到过医院，就是政府医院，那个等候看病的病人呢，仅仅是等候看病的病人，有时你看见了一等就等多久啊，好几个小时啊，甚至等了半天呢、啊、几百人等着看病，一个医生啊看一个病人啊3分钟，那几个病人就要排几个小时啊，那还不是合成啊。但是主耶稣医治的时候，是合成的病人都来，即便一个几秒钟医好他，若是整个城市的人都来啊，哇，那不得了了，那是疲累的不得了。所以主耶稣那一个晚上啊，一定是很迟才睡，并且是从早晨侍奉神到晚上。按理来说，我们会说第二天早晨迟一点起床吧，睡够他，让体力恢复。但追溯不是，圣经记载次日清晨天未亮的时候，天未亮的时候那是很早啊，主耶稣已经独自到旷野去祷告。 他是天未亮就到旷野祷告。哦，这是恩主耶稣，他给我们留下的榜样是天天祷告，天天连与神，不是仅仅面对患难逼迫的时候才祷告。你千万不要以为平时我祷告生活松懈，到患难逼迫来临的时候我才像耶稣那一种，哇，迫切祷告，流泪祷告。不，我告诉你，若是你平时不是依靠神的人，到患难逼迫来的时候，你的肉身不听话，你这个人不听话，你也祷告不来。祷告是近前的生活，是慢慢操练操练建立起来的，你与神的关系是逐日加多的，信心也是逐日加添的。你在神面前需要天天每早晨念与神，每早晨先是念与神。旷野预表着与世界分别，表征着与世界分别。当然今天在都市生活，我没可能说每天早上都跑到旷野去，因为要上班没有时间，但是我们每天早上可以活在一个心灵的旷野里，在我们的家中关上房屋，关上门祷告，我们在暗中的父，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他要赐更多的圣灵给我们，亲自来供应我们，所以我们需要天天祷告。哦，我们的恩主耶稣那样的忙碌，他又是那样的殷勤的祷告。然后圣经又让我们看见主耶稣的祷告生活，请我们继续看，他是随时随地随处的祷告。就像这个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那里，当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那些人终不肯悔改，他行了无数的神迹奇事，那些人终不肯悔改。主耶稣怎样呢？他立刻祷告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彰显出来。你看他在面对公众没有果效的时候，并且是发出责备严厉的话语对付的时候，他随意几秒钟立刻能够转到灵里，发出赞美声的祷告，父啊，我感谢你。这就是恩主耶稣随时可以祷告。然后他在拉撒路坟墓旁边的时候，他能够对着拉撒路，他就开声祷告，父啊，你常听，谢谢你常听我。祷告完了，吩咐拉撒路起来。你会看见他随时是祷告。然后他掰饼给5000男丁几万人吃饱之后，他是辞别众人独自上山去祷告，是整夜祷告天亮。然后继续前面的侍奉。还有在路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那里，西宁人要来邀请他到西宁去做王的时候，他也是在那里祷告。昨天我们提过这点，他说，父啊，求你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我仍为这个时候来。然后面对施加苦难的时候，他是有那样一篇约翰福音第17章语重心长的祷告，十分迫切祷告，就是为着门徒祷告，为着历世历代神的众教会众儿女祷告，要他们合而为一。然后当他给面对施加苦难的时候，他是在可西马利园的祷告，到他钉十字架的时候，第一句话就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在万般的痛苦和羞辱里面，他还在那里祷告神，求神赦免那钉他十字架的人，求神赦免在他旁边那个强盗。然后在十字架上的最后一句话也是祷告，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就是祷告嘛。所以他的起点开始以祷告，他的生平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完以祷告。不仅如此，当主耶稣复活之后，他升天的时候伸出祝福的手来为门徒祷告祝福你升天。然后主耶稣今天在父神宝座的右边昼夜替我们代祷，所以圣经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并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替他们祈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来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长久活着替他们祈求。啊，原来恩主耶稣做我们的中保，昼夜替我们代祷，所以今天神的众教会众儿女都需要加入这个代祷的行列里，天天为着神的国神的义，为着万人灵魂得救来代祷， 然后也天天为着教会的复兴代祷，为着神的众儿女爱主代祷，天天都是过一个祷告的生活，有天天晨更的祷告效法恩主，有流泪恳切迫切的祷告，有进食的祷告，甚至有整月的祷告啊，有随时随地不住的祷告。但愿我们如此效法恩主，成为一个祷告的人，黏于神的人。那么我们再看主耶稣第二方面特点，是主耶稣的读经。你会看见恩主耶稣的那一个读经生活，那是很感人的。在路加福音第三章那里记载，主耶稣十二岁那年，他随着玛利亚约瑟到了耶路撒冷过节，然后玛利亚约瑟回家去的时候，他却在圣殿里一面听一面问。可见他在拿撒勒的那三十年的期间，他是那样的熟读圣经，熟悉圣经，熟记圣经，神的话是丰丰富富存在心里。当时只有旧约圣经，虽然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太初的道，全本圣经都是为他做见证，他可以不需要用功夫，神的话就是他的嘛。但是他道成肉身，是给我们留下榜样，他是照样那样的殷勤的勤读圣经，勤背圣经，熟悉圣经。所以他是一直以父的事为念，丰丰富富把圣经神的话存在心里。所以当他一开始出来尽职的时候，面对魔鬼试探的时候，你看见他不是凭着自己的话来胜利，他是凭着圣经神的话。魔鬼每一次试探他的时候，他说经上记得说，他可以在全本那样厚的旧约圣经里就拿一句出来，是那样的中肯的打中撒旦的要害。魔鬼要叫他叫石头变为食物，他说经上记得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一言就命中撒旦。然后撒旦第一次试探他的时候，要他这一个用万国荣华引诱他的时候，他立刻说经上记得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啊，又是命中。第三次撒旦要他试探神的时候，又引用了诗篇一节圣经的时候，他立刻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经上记得说。哦，主耶稣那个圣经是多熟啊，所以撒旦都不是对手啊，跑掉了。他是凭着圣经神的话，也就是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来胜过仇敌撒旦一切的工作，给我们留下榜样。然后圣经接着让我们看见主耶稣那种对圣经的熟悉啊，当他开始出来禁止的时候，就在马太福音第五第六第七章，他对门徒说，你们听见古人说不可怎样，只是我告诉你们啊，他的圣经是那样的书，随时引用律法书，随时引用旧约的某一段经文，然后他进一步的把神的儿女带进新约的境界里面，然后他接着他传讲神道的时候，面对许多文士法利赛人的试探，我们别忘了当时文士法利赛人很多都是加玛列门下毕业，圣经特别是旧约圣经是滚瓜烂熟的，是相当熟的，不是一般的。然而无论是法利赛人，无论是撒都该人，祭司体系的人，他们来到耶稣面前凭着圣经要来专号问难的时候，没想到完全不是对手，他们所问的任何的圣经问题，主耶稣一下子解决，并且反问他们，令到他们无论是法利赛人，是文士，还有是耶路撒冷那一些宗教大师，一个一个哑口无言，甚至不敢面对耶稣去辩论圣经，因为主耶稣的圣经是那样的熟，也是那样的活用，照着神的意思来讲解。还有主耶稣在这一个圣经里面也让我们看见，他在复活的时候，他是向门徒解明圣经，路加福音 二十四章说，于是耶稣呢就从摩西书、诗篇、先知书，凡指着他所有的话都向门徒解开，可见他圣经多熟啊，是那样的熟悉，随时这样讲明。所以他复活之后四十昼夜的时间啊，和门徒在一起讲论神国的事，是根据旧约圣经不断的解开，不断的解开，是把旧约圣经在门徒面前解开，叫门徒认识啊，他原来很多的话都是预表，叫门徒认识这位耶稣基督。耶稣对神的话是那样的熟悉啊。然后圣经让我们看见耶稣在每一处的地方都是想到圣经神的话，他曾经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教训，天地可以废去，律法书上是一点一画都不废去，乃要成全。他说不要以为我来了是要废去律法，不是，是要成全。他对神的话是那样的熟，是那样的尊重，他常常引用经上记着说。然后当主耶稣给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万般的痛苦之际，他并没有求自己的益处，他内心所想的照样是神的话。圣经说唯要使经上的话应验，耶稣说我渴了。您呢，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时候所说的那一句话，也是为着应验圣经的话。可见神的话在他心中是有极重要的这个分量，也就是说他在极度的痛苦里不是在那里大喊大叫，不，他在极度的痛苦里内心所想的还是神的话。唯要使经上的话应验，他说我渴了，因为经上有论到他的预言，有一天他要渴了，在十字架上是要渴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要喊出我渴了。他喊的那几句话也是为了应验圣经，可见他的内心是以父的事为念，先充满了圣经神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恩主耶稣，他的圣经是那样的书，就因为他圣经是那样的书，他后来是厉害的影响了门徒们。所以门徒们跟从耶稣的时候，起初祷告的生活是较差，后来使徒时代补课补上了，但是他们确实在神的话语的功夫上不差，所以他们是把主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并且是熟读旧约。因着这个缘故，到了五旬节的时候，门徒们传举神的到来，文士法利赛人没有一个是对手，每一个圣经都很熟，人人圣经都很熟，都是真功夫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侍奉主，我们也都需要熟圣经，多熟圣经，多读圣经啊。主耶稣熟悉圣经是从童年就开始了，请问你十二岁的时候在哪里呢？若是你错过童年的十二岁，那么你今天要加把劲，多读圣经，多熟圣经，甚至培养你的儿女都来爱慕圣经神的话，教训下一代，从小都在那里多读圣经，多背圣经，多熟圣经。然后趁着还有今天，即便是已经退休的年龄了，我们都需要多读圣经，多熟圣经。侍奉主的那更不用说了，所有有心要侍奉主，要摆在神的家中侍奉主的，都需要多熟多读圣经，让神的话丰丰富富存在心里，这样我们的侍奉才会以神的话语为准则，而不会照着世界的样式来侍奉，不会照着自己的喜好来侍奉，而是照着天上指示的样式来侍奉，这是最基本的，就是以圣经为本，顺从圣灵。那么所有神的儿女今天在地上的生活，也同样是靠神的话而活，以神的话语为准则，为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为生活的力量，为心灵的灵粮。因此我们天天需要定时读经， 领受神的话，我们时时需要把主的话记下来、背下来、存在心里，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让神的话充满我们。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需要花功夫在神的话语上，不可以在神的话语上懒惰，要跟从主。最基本的条件，要爱慕圣经，要爱慕神的话。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到他里面去，与他同住。耶稣另一句话又说，他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又说，你们若守住我的道，就是真是我的门徒了。所以求主得着我们，叫我们常常把神的话丰丰富富存在心里，叫我们在末了世代的今天能够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若是我们丰丰富富有神的话，撒旦的试探来了，我们以神的话得胜他；侍奉的需要来了，我们以神的话为能力传扬福音，带领人归向主，造就圣徒，一切以神的话为本。在生活中面对什么各种引诱试探难处的时候，以神的话得胜夸胜，天天就是领受神的话做我们的灵粮，叫我们长进。还有最后我提一点，先前曾经提过的，就是主耶稣的殷勤啊，全本圣经让我们看见恩主耶稣他是那样的殷勤。他的殷勤不用说，从早晨到晚上马不停蹄，他在祷告的事上殷勤，在读经的事上殷勤，在侍奉的事上殷勤。短短半年的事，这个三年半的时间，他所做的事，约翰说，若是一一写下来，恐怕这世界也容不下了。可见他是行了多少的神迹奇事，是讲了多少的道，然后这个传扬了多少神的道。所以圣经经常用这种名词形容耶稣，走遍各城各乡，走遍传遍，然后又经常说耶稣立即又到哪里，做完一件事立刻又到哪里，然后传道时候传道连饭都顾不得吃，然后是到夜晚的时候，然后是清晨的时候，然后是五正肚子饿的时候，主耶稣在不同的场合里他是舍己，他是那样的殷勤。耶稣说，今天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若是我们是忠心有见识，就是殷勤的服侍神，按时分粮给人。我们需要殷勤。你看使徒保罗的一生，短短几十年，从中东到欧洲把福音传遍。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实在求主拯救我们。一个主的仆人最怕的两样，一是骄傲，二是懒惰。所以求主拯救我们，叫我们不做懒惰的仆人。若是懒惰的仆人，那日在主面前交账的时候，他说，你这又懒又饿的仆人，把主给你的银子埋在地里，如何向主交账？所以主的仆人要切记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侍奉主。什么时候一懒惰，浪费光阴，只顾喂养自己，忽略了神的群羊，将来如何向主交账？所以主求主教我们都能够效法他，成为殷勤侍奉他的人。并且圣经让我们看见主耶稣的生平，他是全然圣洁，无有瑕疵。他能够到罪人的当中，却不被玷污，而是影响他们悔改归向神。他任何的时候是全然的圣洁。他在本丢比拉多面前做过美好的见证，他又是那样的公义，连那些反对他的人也能够见证他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全然公义。亲爱的弟兄姊妹， 但今天我们也能够活出基督的圣洁，活出基督的公义，更是活出基督的爱，并且能够殷勤的侍奉主，效法恩主耶稣，殷勤的侍奉，过一个怜悯神的生活。好，时间关系，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让你的话存在我们的内心，叫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效法恩主耶稣，常常思想恩主耶稣。主啊，叫我们能够像你那样，哦，是完全怜悯父神，过一个祷告的生活，天天祷告，时时祷告，凡事祷告，靠着借着祷告胜过仇敌撒旦一切的引诱试探，并且借着祷告经历圣灵的充满，借着祷告叫侍奉蒙恩。主啊，叫我们一生是祷告的人，得着你的教会成为祷告的教会，也叫我们是一个爱慕主话语的人，能够把神的话丰丰富富存在心里，任何时候以神的话为念，以父的事为念，内心充满神的话语，天天凭神的话而活，以神的话来侍奉，以神的话来生活，以神的话来工作，来荣耀神，并且求主也叫我们成为一位殷勤的人，叫我们殷勤不可懒惰，效法我们的恩主，殷勤的侍奉主，那日蒙主称喜。求主帮助我们，拯救我们，供应我们，还是把所有荣耀爱戴赞美归给主，归给父神，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和你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